那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想到一年前，整整的一年，你如何的保守我们，如何的带领我们，如何的借着你这些给我们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我们都在你面前要俯伏敬拜感恩。哦，父神，知道你的心惦念我们，你一直在培养我们。哦，父神，我想到你的言语那么多，你的话语，你的叮咛何等的多，可是我们的年日又那么的短。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很急迫的、很在意的，愿意听进去，也听完你所要对我们说的话，就常常在我们的耳边对我们叮咛，在耳边对我们提醒。主，今天晚上我们的要做一个这个成全的课程的一个结束。父神，我们实在有太多太多要再一次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看得更远，而且走得更深。我们也不急，就求主，我们所跟随、我们所学习的主，不离不弃的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所以我知道，我确定你更愿意。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Amen。Amen, Amen。好，最后一个成全的课哈，我心里面真的是喜乐跟感恩哈。整整一年，我们也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这个会议的事情的一个变化哈，但是神容许我们。那我今天很，我要这样说哈，还是要再说一次哈，两个，就是我的弟兄哈，小弟兄他们。虽然一开始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可是到最结束的时候，没有始，但是有终哈。那其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为你们感恩，真是为你们感恩。我今天呢是这样，我的讲义印不出来，因为这里的同工都出去外面聚会了，然后我突然间我的那个就没有办法转到那个印的部分，然后刘磊又是离我那么远哈。但是我心里面其实千言万语了。我的意思是说，好像这个成全这一年来呢，我觉得好像很多都还没有跟你们分享完哈。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已经触及到我们那个远处的尽头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容许神来拓宽、拓深我们生命里面的境界啊，是关于生命的啊，关于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刚才刘磊提醒我说，那我们下一期呢？我说下一期如果大家还是认为有时间，那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我可能就要进到从生命进到使命啊。使命就是说我们的生，一开始你们记得吗？我们这个成全的第一课，妈咪就跟我们有参与哈，那个妈咪牧师跟我们有参与，他就开始就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标杆，好，我们的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期整个事实上在讲我们的生命、生存、生活、生命。你们讲懂得我在讲什么哈？因为我这样比较一下，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哈。不是只有一口气活着而已，生命是有根基的，生命是有境界的，生命是有一个标杆的哈。然后呢，我们要进到使命，使命就是在我的生命的这个跑道上面呢，这个生命是在进展的哈。这个跑道上面呢，我往哪里跑？然后我跑的时候，我向前向着标杆，我向前走的时候，我有什么样的？因为我们是仆人嘛哈，我们在神的面前，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学做仆人，学做像主一样，学做怎么样成为一个仆人，因为他自己本身也这样子服侍，他说我们叫我们照他怎么做，我们就照他怎么做啊。所以这个服侍呢，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我常常说真理哦，其实都是一体的两面。好，你有生命，一定有使命。如果说哎呀，我只要有生命，我很丰富，我跟神的关系很好，然后我没有使命感，我没有使命的目标的话，那这样的话就不整全了，不完备了哈。 所以如果我们，我心里面是愿意的了哈，我们明年开始的第二期，我可能要比较谈到这个从意向到使命，那使命的话就会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管理治理哈，因为耶稣在带门徒，他说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记得我讲的不是只有教会在服事的弟兄姐妹哦，也不是只有这些所谓的传道人啊，不是只有这个哈，因为他要人只要得救之后，受洗之后，得救之后，使他们成为了哈，就是他，我们都讲门徒训练，其实不一定是训练啊，训练是一部分吧，应该有吧哈，就学做门徒哈，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一有这个名门徒，耶稣门徒的这个名号的话，就一定会有使命感，而且呢，这个使命感里面也会包括我们这个意向所伸展出去的，我们领受从神来的权柄的管理跟治理，那个是权柄。创世纪第一章28节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哈。他赐福，他为什么创造？在那里他说他赐福给他所造的人。之后呢，他说我们要管理，然后要治理，管理那个海里面的天空的，然后治理全地，要繁衍，要遍满遍满各地，这个是神所设计的。那神每一次他做事情一定有他的目标，所以我身为被神塑造的这个永生的生命，是一个所谓的圣洁的生命，是跟世界的人跟世人，以前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一个大海里面哈，在里面游，跟着一起游哈。现在神把我们带上来，带分别出来，然后现在我们成为所谓的圣民，就是属于他的神的儿女的，不一样的。刚才我讲过哈，仆人的角色，然后我们有跟耶稣有朋友的关系，然后我们跟耶稣从朋友呢有一种。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新妇，他是新郎，哇，这个就更亲密了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三个角色就像三位一体的神一样。你不能说我有三个神，一个神，我们也是神的。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方面又是仆人，仆人就是对主人就是要完全的顺服，而且完全的服侍。仆人本身是不讲任何的条件，也不能跟主人有什么样的这个较劲的哈，他就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忠诚，然后要交差。那我们又有朋友，又有心腹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有这样的一个可以讲说位置吧，我们有这样的位置哈。然后就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要继承产业的。我们是被圣灵做印记，所以在这样一个感觉到好像有点复杂的关系里面呢，仆人的特质一定要有，儿女的这个特权也一定有，然后跟主耶稣的关系，这个是我想我们看得见，我们能体验，我们最享受的哈。我们一直在用启示录作为我们的主轴来讲这个成全啊，当然我中间有那些所谓的七印啊、七号啊、七碗，我都没有跟你们深入的去探讨过哈。那些呢，因为关系到一方面，我不是要解经了哈，不是要讲这个启示录，我只是用启示录来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意象。那基本上当中谈到这个。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呢，有很多解经的意见不一样哈，所以它到底它是错综着发生的，还是前后发生的哈？那很多人很喜欢把它排哪边先哪边后哈，七印然后第六印又停下来，又马上又七个号啊，又七晚啊，所以呢，这些呢，我想这样我这样讲好不好？对启示录哈，你看得懂的你就看。看不懂的你也要看，因为神把话语给我们的时候，他的着重点不是在我们有没有那种认知能力去看得懂，而是说当话语交给我们， 只要他的圣灵有启示，有光照，那个话语对我是活的时候，那么我有一个愿意去行出来的样这样的意志。所以诗篇119篇第一节，行为完全，记得吗？我们在这个成全的课里面谈到，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可以一点点不完全，还可以到以后跟神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他的标准是100%的。所以诗篇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其实神造我们一开始是要祝福的，是赐福给我们的。可是记得，如果我们没有领受赐福，就一定是跑向咒诅，不是顺的，就是逆的，没有中间的路可以走。好，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成全的最后一课的时候呢，我要用启示录的最后那一段，好，前面的话大概七节的当中，还是在天使，还是让约翰在看异象哈。那我刚才没有讲完哈，我现在就是这样，年纪大了哈。我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按照这个我的纲要的次序的话，请容许我哈，因为我没有印出来，然后我没有印的那一份呢，其实不是这里上面的纲要，是我准备的那一份印不出来哈。所以呢，我认为说大概我千言万语讲很多都想讲，所以神就让我讲吧，就不一定要按照我准备什么讲哈，就求圣灵帮助我，也帮助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同心来上完这一课最后一课的那个成全哈。但是并不代表说，就是我们的这个对于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意向已经都完备了，不是这样哈。我们继续的在一起奔跑。好，那我刚才提到说，我们今天要用启示录的最后。好，最后你们的这个纲要上面有哈，有一节就是第这个到基本上启示约翰看到的意象呢，是到第22章的到第七节了哈。往下面的话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叮咛的，你看哈，耶稣说话的时候哈，是在第2章第3章。好，请弟兄姐妹记得常常回去第2章第3章，里面有很多要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赏赐。你不一定在哪一个教会，你比如说哦，我是哪一个教会，你可能等一下这个教会，等一下那个教会，你的景况，等一下跑到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好，那最好就是那个在神在主耶稣里面没有瑕疵、没有被责备的那个教会，好，那我们就记得，我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我们从耶稣唯一哦，唯一对教会讲话的那2章，启示录第2章第3章里面，常常去好像镜子一下照一下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耶稣的重点在于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哇，后面那个奖赏太吸引我们了哈。那现在一样的，从第1章一直到最后1章都在讲得胜，得胜，得胜。那么来到最后呢？盯我们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哈，不要再封起来了，因为已经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了。什么叫末世？末世是从耶稣复活之后，他离开了，一直到他来这段时间叫做末世哈。那么这段时间呢，到底在我们处在哪一个阶段呢？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可以看那个兆头，或者看那些有一些我们知道说，就像耶稣说，你看到这个，如果说看到天气怎么样，你就会有一个观念说，哦，今天可能像农夫一样，有没有看到这个天气，或者刮南风、刮北风，我们都有那个概念说，这什么时候，那会怎么样，我们都有这种概念。他意思说，看这种兆头。一直在历史一直在演进，你的生命一直在每一年在过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在经历里面的哦，从古人来到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从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的，那我们要盯着那个兆头。我们的目标不是在现在，而是在那看到那看不见的，而且跑向那还没有到的那个目标。 最后呢，那里两件事情我说了哈，第一件就是圣经的话，不能加，不能减。什么叫不能加，不能减？这个不能太，也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太多的解释的哈。至少我可以这样讲，好不好？比较直白的哈，不要自己把神的话加进去自己的想法。我们要从那里吸取圣灵光照我，对我讲的话，神的话，而不是我把这个话加上我的解释。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教派解释圣经有那么多的分歧？哈，我不晓得神的心意，神一定是好的啦，他让那么多的这种一定是好的，但是请我们。对于神的话语，看懂的就去做，看不懂了就等着。神绝对不会到时候说：“哎，你怎么连这个都看不懂？”唯一会让我们觉得比较抬不起头来的，或者我们觉得不坦然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没有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以为我有很多知识，我就是把圣经念过好几次了，然后好像我就圣经专家了，不是。而是有多少你念了圣经之后，你吸取神的话语之后，你真的听到是他在对你的心说话的。你多少时候有让圣灵用神的话语来带领、来归正你？你能听劝吗？你听到圣灵对你讲的话吗？所以耶稣在讲，有耳可听的，你就要听。然后他的目的不是要抓我们的辫子，不是要找我们的错误。他说：“得胜的就可以得到什么？”哈，所以后面有两点，一点是这个，对于神的话语，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好吗？你们都很熟哈。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今天要提出来的，就是我在你的大纲里面提到的11节、12节，
启示录22章11到12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
好，这个是我们里面的一个定见跟信念，所以不要期待你四周围的人都会变成好人，不要期待那些以前你认为很不好的一些情况会改善。我不是说我们就让他这样子烂下去吧，就让他这样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就是有善跟有恶，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不义的，其实这个不义的不是好人跟坏人的问题，而是说他就是在神的面前，他没有心目中没有神的，没有真理的，他走的时候不用按照真理做的，好，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好，他仍旧不义。这个时候你住的地方，你所在的这个时代，不是天堂。所以你会面对一个这些不义的人或事情，他还会翻新哦，方法还会翻新哦，就像那个以前偷东西跟现在偷东西，哇，这个技术差很多了哈。污秽的仍旧污秽，相对的呢，另外一边，这个在那个以赛亚书哈，20几章好像。就形成到两个城了哈，城里面跟城外，一个是神的那个堡垒，那个救恩的城，一个是外面的哈，然后是圣洁的仍旧圣洁，这里意思是什么呢？神在这个时候他并没有解决，在这个时候并没有解决，让你看到说哦，恶一定有恶报，善一定有善报。因为我们的恶跟善的观念跟神的观念不一样，然后呢，报的这个观念也不一样。当然，神的目的是要万人人都得救，记得哈，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目中没有好人坏人，只有义人跟不义的人，就是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被神称为义，有没有拿到那个神儿女的那个权益，还是说？他心里面就是没有神，就是只有这两种人。那后面那一节， 刚才我说第二章、第三章启示录，耶稣直接对教会说话，现在他又再次对直接对我们说话，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记得这件事情，义跟不义，他一定有赏跟罚，而且呢，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记得啊，圣经里面的报应有报赏的意思，它是双面的，它也可以是一种不好的，也可以是好的。就是基本上呢，对于基督徒来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讲赏赐了，报赏。好，好，那我不晓得你们对这一句有什么样的感受哈？这一句呢，让我觉得说我们需要解决一个我们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圣经里面在讲的，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今天晚上我说我有千言万语哈，我可能没有办法来形容，告诉你我的心里负担有多重。有多少的基督徒心里面存的就是这种不平，苦就会产生毒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哈，那。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启示录的最后一节来跟我们分享了哈。那么往前面两个经节来看，前面有一个、两个、三个经节是我今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经节的一个经义。所以这三个是我们今天的根基。第一个，诗篇119篇68节，好，请帮我念一下，看谁都可以。嗯，
你本为善。所行的也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好，记得我们之所以能够行善哈，请记得在我们原来的这个本质这个体骨子里面是没有善可行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同意，我是认为这样哈，我没有什么善可行，但是因为神称我为义，以至于我有责任要行出神要我行出的善，可是我又没有办法行，怎么办？神说没关系，我要把你造成一个行善的器皿。这个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你是我手中的工作，做完之后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行善。那当然这个行善跟一般的世界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分成两边的哈，一边是神的子民叫圣民，一边的话是世界的人，观念是一定不一样的。世界的人说哦，好人善人跟我们讲的义人跟行善是跟世界不一样的，一定要是跟神一致的，他本为善，所以他的儿女、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就应该是可以行善，而且要行出善来，不管环境怎么样，不管这个四周围的恶多么的难，多么的让我们多么的受不了，因为他本为善，所以神所行的也是善。然后神说到他来，主耶稣到他来的时候，要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赏赐我们。哇，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神是真的是一个很爱我们的父亲哈，都是他给我们的，然后呢，不但给我们，然后看到我们有好行为的时候，看到我们被他塑造成一个像他的体质那种有善的体质的时候，他还要赏赐给我们，等于说功劳不是他的，他没有把功劳归给他自己。他是反而对我们的这个能够行出那个善来，让他很欣慰。所以呢，诗篇119篇说，因为这样，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好，我们继续的37篇第3节，好吗？
诗篇37篇3节，你当靠耶和华而行善，嗯，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
好。看到啊，我们应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现在哈，以他的信实为粮。所以我们说行善我们是必要的， 而且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行出像神一样的所行的。记得哦，那个善，什么叫善？有没有人会背？弥迦第六章第八节，有没有人会背？世人呐、啊，有没有？
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是的，是的，谢谢呀，我知道你们很熟啊。这个就是，如果我要简单的讲，这个就是我们的概念中要有的基督徒神的子民，什么叫行善？如果没有跟神同行，行不了善的啦，好、啊，行不了善的。但是呢，这个是一个神的一个期待跟要求，我们一定要行善。然后还有一个经节，我们把它念完，我再把它做一个这个序言的一个总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十三节。
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提后三章十二十三节。
好的，谢谢。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跟主跟定了哈，立志要跟着他，然后进前度日的话，都要受逼迫。这个逼迫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被抓到监牢啦，或者是。当然世人恨我们的哈，耶稣说世人恨我也会恨你们，这个是必这个是很明显的哈。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会受着这个义人呢，也会受着这个洁净的呢，会受污秽的逼迫，也会受不义的逼迫。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你好像受不了啦，啊，你会觉得。刚才我讲的哈，会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冤屈，所以心里面就会有不平。这是启示录刚才我们念的那二十二章那一个哈，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好，请我们注意这个语气哈，谁叫他呢？那个不义的跟污秽的是谁叫他不义跟污秽呢？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哈，是这样子哈，意思是说，如果不义的话，神就认他不义，神没有阻止，神没有去改善，这个是不是一个现实？它是一个现实。有时候很多人说，为什么神不把魔鬼一下就把它毁掉？哈，为什么神不把这个？哎，他做过啊，他那个挪亚的时代有没有？哦，到个地步，他的愤怒的杯满的时候。当他时间到了，他就一定要整个都要除灭的。神的公义跟神的审判，跟神说了就算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特质哈，我恐怕我们神的儿女都没有好好的去了解。其实当神谈到审判，谈到他的处罚。谈到他的这个怒气愤怒的时候呢，这是我们绝对是不堪的，我们受不了的。但是我们会为什么常常想说，神啊，难道你都没有看到他怎么这么坏吗？神啊，你怎么都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恶人怎么那么的怎么讲猖狂吗？这是我们的一个意识跟感受。等一下我会谈到哈，知识跟意识，我们的知识是有的，神是绝对公义的，哦，他绝对不会以无罪为有罪，有罪为无罪。可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是一种逼迫呢？咱们这个环境里面，对我们会出一个，以至于，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两个诗篇，哦，这个是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诗人记载的，也是。神要我们从里面学习到，从那里可以被神的灵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如何在不义的仍旧不义的时候，我圣洁的 仍旧圣洁，唯一的仍旧唯一。这个当中是分成两边的，这个当中是我有我的责任，要持守我的圣洁，要持守我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所以前面这几个经节啊，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这是我们所处的现在。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当然，因为我们要把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做一个收尾了，做一个结束啊。那我认为我要用这个来做结束，因为这个跟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太重要了。本来我今天要请妈咪跟我们做一点勉励，因为第一次也是在开头，那今天想让她做一个结论哈。但是呢，她最近这个有点虚弱，但是她交代我一件事情，她说告诉他们。记得听见耶稣的话，你们要饶恕人，不然的话父就不饶恕你。他说他的负担很重，就是他巴不得每个基督徒对这件事情是非常绝对性的一个处理，对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有没有饶恕。好，当我们在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就好像我免人的债的时候，我们敢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有真的在神的面前是用诚实跟心灵来对他这样祷告吗？这是妈咪交代我传达给大家的啊。我在另外一个课里面谈到，有时候我们不饶恕的这个问题，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晓得啊。那当然我们可以，如果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正视它，有一些症状我们是可以稍微看到说，哎，我原来有这种不饶恕。然后呢，也妈咪是说呢，我们宁可像大卫一样说，神啊，鉴察我的心思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行善就是跟你的神同行，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他饶恕了，他饶恕了我，那我就全然的饶恕别人。不是一个好像在守一个条规，不是这样子，而是神的本性就是善，他的儿女的本质也就是善，那么在善里面就没有恶，在善里面就没有恨。这个是我今天特别一开始要跟大家提醒的。但是我们会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耶稣讲的绊倒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做的什么真的是不好的事，而是呢，我们容许我们自己在这个整个一个恶人继续作恶，污秽的继续污秽，而且更污秽情况下面呢，我们容许我们自己在这个我用逼迫来讲好不好，就是我们让在这种易被不易的逼迫的情况下面呢，我们陷入了一种不健康病态，或者是呢，更以至于诗篇37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不然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变成会嫉妒，嫉妒之后呢，甚至以至于作恶。今天我们要注意，我当然没有办法两篇都一节的跟大家一起过哈，但是37篇跟73篇刚好翻过来哈，3773哈，请你们回去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每一个人好好的面对神，来领受神的这个两篇的诗篇。好，这是我一开始要下的地基。如果你都没有这种情况，感谢主啊，你真是有孩子的样式，单纯清新啊。那如果我们有的话，我相信我们都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就像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个成全的课程，就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在人的面前荣耀神，高举神，叫人家不是取笑我们的神，而是敬拜服务在我们的神的面前。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不是讲成就，我们的成全。当到个地步，人家说，哎呀，我从你身上看到神的特质，我从你身上领受到神的怎么样的时候，那是我们的成全，我们这一刻的意义，我们被成全了，本来不完全，本来很多缺陷，可是我们被神用很耐心的等我们，用很奇妙的工作，很细致的来帮我们成全。到一个地步，就是处在启示录20、21、22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就成为那个宝石，自己没有光，可是可以发光，可以折射，可以折出光来。我已经跟你们，我们已经谈过了哈，21、22章那个时候谈过了哈，那个时候就也就是我们的最后了哈，那个叫做终局了哈。现在我们处在末世里面。好，那我们先来看诗篇73篇好了，诗篇73篇，你们打开你的圣经，诗篇73篇。刘磊，我有给你们这个亚萨的一点背景吗？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吗？
其实好像没有，只有这个诗篇73篇16节有给。
OK， 没有给你们历代至上这些历史背景吧？亚萨作者的背景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好，那你们今天晚上翻多一点圣经哈。OK， 好，一开始你请你帮我念第一节，麻烦帮我念第一节。嗯，
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好，一开始亚萨的诗。好，那通常我们的那个开场白一定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对不对？非常非常清楚的，而且是我们的很核心的一个信息。所以亚萨呢，以他一个在这个敬拜里面带领敬拜，特别是音乐方面的这样的，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带领人。他下面有100多人。那你们先看一下这个历代至上25章第1节好了，好吧，翻开历代至上25章第1节，看谁翻先翻到就念哈。我们看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
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并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钹、唱歌，他们供职的人数记在下面。
好的，他们供职，好，他们在那里供，在那里做这些事情，服侍这些，是负责这些事情。那基本上呢，亚萨就是等于是一个，我们如果讲就是一个诗班长吧，好，和敬拜的一个主席吧，那我们用现在的名词来讲，这样好好。然后继续看到那个历代志下29章。
历代志下还是上？
下，先到上，叫下。29章30节。
好，我来吧。
西西家王，哦，那你来。
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知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的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
好的，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谁了哈？那下面那个经节你不用看，那里尼希米记那里呢，告诉我们亚萨的子孙专门就是在一样在做这个服事的哈，一共有148名哈，在尼希米记的7章44节啊，你们可以记下来，但现在不要翻哈。亚萨的诗，这样的诗是由一个在教会里面很敬虔的一个服事，我们今天讲传道人也好，牧者也好，这个同工也好，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弟兄。那第一节他马上就是一个宣告，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 清心的人，也就是心里面没有诡诈，也就是我们讲圣洁啊，在这个山上宝训，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有没有人记得？
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可以见神。
他们是那个是在那个希伯来书啊，好，好，对对，是的哈，清心的人。然后希伯来，你们可以翻到希伯来，希伯来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哈。你先把你的圣经放在第十二章啊，好，清心的人就是在讲神的圣名。神的圣名是很特殊的，神的圣名是让神很喜悦的。在诗篇里面16篇提到神喜悦他的圣名啊，16篇30节谈到说神的圣名他很喜欢啊。然后110篇呢，你们记下来就好，我们就不看了哈。110篇的第三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一节我要看一下，我这样一下这样背不起来哈。好，110篇的第三节哈，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那个圣洁的装饰，那个装饰是美丽的哈。你的名呢，你的这个你的子民呢，他是好像有那个圣洁成了他的一个美哈，看得出来的那个美。然后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圣洁跟甘露，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的一个相通的哈。甘露是一种没有一点都没有污染的水，它是水，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哈。那它的形成是很特别的，你们如果想知道，你们去查一下，现在很多可以让你查哈。它的形成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圣经里面常常谈到甘露啊，这个是天赐的了哈，就从上面从一定要是从上面下来的，而且没有污染的。神的名叫做清心的人，神的名叫做圣洁，有圣洁的装饰。好，这个是亚撒的宣告。神你是看顾清心的人的，神你是看顾你的圣名的，神你是你很喜悦你自己的那个圣洁的百姓的。好，那我们现在往下面看哈，我们从接下来哈，从往下面看哈。今天呢，我给你们的经节呢，从这一篇里面的一经节叫做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不要忘记这诗篇的作者是一个专业性的圣职人员，可是在往下面你会看到他告诉我们，马上呢第二节，至于我，他谈到神是怎么样的神，可是现在呢他非常坦然的说，我在写这篇诗的时候当然有圣灵的感动，也有这个人的灵魂体的也在神面前的一个敞开。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那就是为什么我说如果亚撒会有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当然一定也可能会有。神让这个诗篇在这里，无非就是要鼓励我们，就是要安慰我们，一方面呢要把我们救拔出来。 好，我们往下面哈，我们从第三节念到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们用按着我的纲要，因为我印不出我的讲义，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顺着这样讲了哈，求神帮助我们哈。往下面念到第九节，为什么他说他呢好像要跌倒了，这个就是耶稣讲的半跌的事。 会有的。啊，他在跟他的门徒讲说，半跌的，你被绊倒也好，或你绊倒人都有可能会有。那这里就是一个我们被绊跌的有可能的，而且很可能的一个情况。好，我们请谁帮我们念一下哈？如果你翻到的话，请你不要客气。好，大家轮着念哈，从第五节我们念到第三到第九哈。
我见恶人和狂妄人讲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
好，哇，这些形容都好生动哦，好形象化哦，连那个眼睛突出，然后体胖哈、哦，眼睛的体身体胖突出哈、哦，他怎么会写的那么的真实？你们谁可以告诉我们，他怎么可以把他写的那么的观察细致哈、哦？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如果你去你的公司上班，就碰到有这里一个这样的人，那里一个那样的人，你可以体会到亚萨的这个他心里面的这个，然后在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刚才说，其实是一种逼迫了，真的是一种逼迫啊！我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我非常的奉公守法，我一切照着哈、啊、该有的原则。但是当你碰到四周围是这些所谓的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作恶的仍旧作恶的时候，那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亚萨可以形容的那么的，几乎可以把画出个图案来了哈，画出一幅画来了。第三节说，
因为这些，
你讲，
因为这些人好像天天像一个那个磨在磨他，就在他旁边躲也躲不掉，所以他被压得很厉害，就是很搅扰他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被看得那么、
开始看在眼里面，好，所以就跑到心去了。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受平安，就心怀不平，从眼睛把那个资讯就传到他的心里面去了，因为他看到了，他可以形容的那么细致的哈，那么的生动的把这些作恶的人的那个都把它形容出来了。那你可以想象他一天想这些想多少，他不是用想象的，他是看到了，他真的看到了，所以他说，我就是几乎要滑倒了，我已经要跌倒了，我已经不行了，我的脚失散了。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等一下我们要看的十二章那里讲的哈，我们会灰心，好，会灰心，有时候会很大的一种冲击，我甚至觉得真的就是一种被逼迫的感觉。好，那刚刚他说神看顾，神真的是看顾，实在是看顾恩待清心的人。可是这个是一个清心的人描述出来的作恶的、不义的、污秽的人的一个情况。接下去第十节，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如果你有一本圣经里面呢，他那个苦他会跟你挂号，跟你说点点点的苦是本来没有的，但是中文这样翻的时候呢也有他的，大家也没有觉得说有什么不对啊。如果把苦拿掉，所以神的名啊，这四周围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心中没有神，他们不知道神的这个原则去做哈。那我们是一群在神下面的啊，这样哈。最近我讲这个时局好了， 两种人，一种是叫做恐怖行动，就是不管谁，他用很非常残忍的方法，他不但做出残忍的行为对人了、他还会把这种残忍的这个景象呢，还故意公诸于世，来在这个他要攻击的敌人面前做一种好像在邀功一样，你看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另外一方要去面对，要去抵挡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来面对对方的那些无辜的子民呢？刚才我讲的是恐怖行动，是放在两方了哈，甲乙两方，乙方呢是对于甲方的这些不管是谁，特别是那些儿童妇女啊，然后他们所施压在他们身上的那种残酷，我不想讲哈，我连想都不想想。之后呢，这个被攻击的这一方呢，当然一定要去出面，对不对？那出面的时候，他们对对方的那些无辜之民呢，他们是先喊话，我们什么时候要进来了，要走的赶快走，然后呢对他们的有需要的，好，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很非常非常绝对的一些行动，不是说好像随随便，不是这样，这很绝对，而且我就是要，我一来他要救那些被抓的人质，二来他说他们要毁灭这个恐怖这些人士，好，恐怖分子。一边是人道的那种做法啦，为什么有人道做法？因为他们心里面是有神的原则的，这个不是说我就听来用讲的哈，他们自己的人做见证的，他们说这恐怖分子怎么对待这边啊，甲方怎么对待乙方，乙方怎么对待甲方，实在是天地之差，怎么会这样做？我想我们不用去分析，因为恶就是继续的恶，不义就是继续的，神就认他们不义，不是神没有给他们机会，而是呢他们就是执意要这样做。翻到第十节哈，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的时候呢，有两种说法，有两种解释方法，如果把那个苦拿掉的话哈，意思是说有的人哈也去跟他们差不多，等于说因为就像那个诗篇三十七篇啊，如果我们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到后来会怎么样，以至于作恶，有这样的一种解释方法。但是呢当我们翻成苦水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很认同说这个苦加进去等于说更能够完全来表达这一句的意思，我也比较赞同是这样，神的名在这个当中接受这些恶人不义污秽的当中，他们是清心的人，他们是圣洁的名，他们是尊主为大，他们是敬畏神的人的时候，他们喝尽了满杯的苦水，等于说就像前面所形容的这样子，都没有改变，每天都这样，而且继续的更是的对这个行善，对这个被称义的人，被看为义的人呢，的这样的每天的一种，等于是一个，也是一个威胁，也是一个侵犯，啊，等于是一种亵渎，就是这样子的哈。那喝尽了满杯的苦水呢，一方面很苦哈。但是这个苦不是只有说我受不了了那个苦哈，这是我今天的重点。这个苦有时候会变成毒，这是我的重点。苦毒有没有？好，当你里面装的是苦水的时候，会变成毒。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启示录第八章。启示录第八章。我说过我没有跟你们一起看过这些所谓的七印啊，七号还有七碗哈，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当中的一个那个号，七个号哈，就一点点，我们看一点点就好了哈。第八章哈，我找一下哈。 启示录第八章哈，好，我们上次曾经提到哈，启示录里面你会发现哈，里面哈，你会发现等一下会转向天上，等一下就转到这个看到地上的这些将要发生的事情哈。那这里呢谈到七个号，号的意思是说我警告你哦，时间到咯，我给你做一个警惕哦，但是还给你机会，有点类似这样哈。那这个是发生在这个等一下会有那个七号的事情哈。那七印呢还没有揭开，好，要揭开以前，这里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极尽了半个钟头二刻，上次我们提过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再提了哈。然后接下来就谈到那个香炉跟的信徒的祷告，圣民的祷告，对神的敬拜，对神的祈求，那个祷告哈，马上这个香炉跟祷告呢往下一道呢，就有第五节，帮我念一下第五节。
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水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听到这些、看到这些的时候，也是很形象化的哈，这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啊，那么接下来就有七只号做一个就出场了，好，他们就预备要吹了。好，那我们就不用往下面的话，就第一号有什么哈，基本上都是天然的灾害。好。我们来看到第三号，第三位天使吹号哈，第十节哈，请你帮我念一下。
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
往下再一节。
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嗯哼。我知道中国人一个观念好像说良药苦口了哈，就是苦的药就更好哈，所以呢吃苦瓜啦啊，那个什么苦莲啦、啊、莲心啦、啊、哈，那个、都很退火气啦、排毒啦哈。但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苦刚好相反，这个苦会产生毒哈。那么这里谈到阴沉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水变苦的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这个第八章哈，你可以去跟那个神派摩西面对法老的那些术士有没有？他变什么？他变了那个时候，你去对一下。好，其实对犹太人、对以色列人的话，这样的这个自然的灾害对他们是很熟悉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摩西就跟法老的那个就对起来，就是有这些灾害哈、啊。好，那个阴沉其实是一种药了哈、啊，它是苦的哈、啊。可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这个阴沉呢是在讲这颗星的名字，它本身就叫阴沉。我们知道启示录它里面的一些描述哈、啊，都是图案性。就是一个启示的文学里面图案性的一个表态、啊、所以为什么星叫阴沉呢？然后呢它还从上面掉下来、啊、那我们用一点想象力好不好？我常常跟你们说用点想象力、啊、阴沉是苦的，但是这个苦的话使它掉下来的时候是去影响到那个下面的水水源，以至于呢使水变苦，而且这个苦呢还死了许多人，它三分之一就变苦了，有阴沉。那我有个重点在这里，这个星星本来应该挂在天上的哈，它竟然掉下来，它不在本位，它应该在它的轨道上的，它没有，它掉下来，以至于呢它本来就有一个名字叫做阴沉啊，掉下来之后呢就影响到三分之一的水源，而死了许多人。为什么？因为那个苦里面有毒。为什么这样？如果你是一个天文学家，你可以从天文来解释这个事情。如果是你是一个生物学家，你可以从生物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我今天我告诉你， 我是一个在跟你分享我对这两节的心里面那个这个我的领受哈，我要这样讲哈。如果那个阴沉的心它是在轨道上正确的轨道上跑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不义污秽的这个哈，那我们有苦，对，没有错哈。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按照我们的正轨跑，反正我有我的责任，可是偏偏是他怎么样从他的轨道上面掉下来，所以基本上呢是他脱了轨，离开了正轨，以至于使那个苦就影响到水的三分之一，而水的三分之一呢却杀死了很多人。我不是在跟你解释，我在告诉你去想，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况。那么苦一定有毒才会杀死人。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刚才我请你翻的地方哈，十四跟十五节好吗？请帮我念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跟十五节。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好的，